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某大行的年度股东大会那件事。大概在前几天吧，我发了一张某国有大行2022年度股东大会阻挠中小投资者到主会场参与会议，粗暴对待投资者的新闻截图。我在这张截图下面的文字是这样的：这真的是股东的公司吗？说真的，对于这样的公司，无论什么特估，我都不会去投。当然了，其实只要是指出任何值得改进地方的文章，都是很容易引发冲突的。而我的这张截图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后台的评论和留言也有很多。首先，第一种观点就是，这是一些自媒体自编的假新闻吧。所以有的朋友就这样留言说，这种网文你也相信？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先简单说一说这件事。这位投资者在某大行发布的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以后，马上就想通过公告上面这个电话报名参加股东大会。但是连续几天这个电话怎么样都打不通。后来这位投资者因为这个问题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反映问题，才辗转打通了报名参会的电话。而当这位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当天如期来到这家大行的大楼，发现现场是严阵以待啊。在查验完投资者的身份证件以后，前后各有保安护着这位投资者走进会场，而进入参会现场的通道是一个两排保安人墙组成的过道，可以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无论从保安的数量和气势上，都对投资者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在进入相关楼层以后，出来电梯以后仍然是两排保安的人墙，顺着保安人墙来到会议室，但这位投资者发现这个会议室确实也有点与众不同，第一眼看就感觉不像要在这里召开股东大会，因为这间会议室里面既没有主席台的桌子，也没有高管的姓名牌。说句实在话，会去这些大行参加股东大会的投资者一般也不是什么小白，他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回复说，由于主会场座位满了，安排不下，在这间会议室里数名中小投资者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做了交流，并且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些中小投资者提出，为什么不安排他们到主会场参加股东大会？为什么机构在主会场，而中小投资者在这间会议室里只能看直播？他们限制中小投资者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而现场工作人员均没有进行答复。而这一群所谓的现场工作人员，其实也就是一群安保人员。中小投资者多次询问到底谁才是这家大行的工作人员，均没有得到答复。中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了。反正直至股东大会结束，这些中小投资者又被保安押送着送出了这家大行的大楼，最后还说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这家大行的信访办来谈，出大门过两个红绿灯就是信访办。从这位投资者描述的细节程度以及所留存的图片信息来看，反正我自己判断这位投资者描述的基本上都是事实，但可能由于情绪有些激动吧，在文字上有点偏向，但事情应该是大差不差的。从我自己而言，我确实也曾经参加过部分企业的股东大会，也是如此的待遇。虽然不至于像这家大行这样严阵以待，但也是防股东胜于防贼。所以我是这样回复这位质疑的朋友的，欢迎他亲自去体验一下这家大行的股东大会以后再做评论。而另外一些朋友的留言，他们的评论很多已经不是简单指向事情和公司本身了，还延伸到更多的方向。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大哥，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我能理解，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吗？这不是现实的生活吗？发生这些奇怪吗？老实说，这位大哥，我也不希望在这一期节目中夹杂太多的情绪，我确实也已经把这位大哥拉黑，但我这里还是忍不住吐槽一句，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你在生活中就这样跟别人说话的吗？ 当然了，其实说到的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想说的。回到这个事情本身，在这件事情上，这家大行做的确实是欠妥的。大家要知道啊，上市公司年度的股东大会一年就那么一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是全年最为正式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与股东交流的平台。我们很熟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股东大会，巴老和芒格就把它开成了一个年度的聚会和盛事。而这一边，这家大行开的股东大会还以现场坐不下为理由，把中小股东都安排到另外一个小会议室里严加看管，只能看屏幕直播。你说这家大行是缺这样一个容纳这么多股东的场所吗？还是缺那个钱去租这样一个场所呢？我想这样的做法传递的就是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确实装都懒得去装了。我也不去说什么高大上的某某法律，我们就说这种行为本身，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本身就与我们的价值观是相悖的。我们可以反观招行的股东大会，参会的中小股东其实要更多，现场同样是座无虚席。作为金融机构，招行同样是严阵以待，踏入股东通道以后，存包、股东登记、安检各项工作是严谨而且细致，但在基本的安检等等这些程序完成以后，后续一切安排都非常顺畅，在提问环节也有把部分机会留给了中小投资者。我只能说这两者比较起来高下立现，招商银行的股东意识还相对更强的，这与它的股权结构有关，也与企业文化、管理层的目标以及机构所在的区域等等这些因素都相关。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种像庞然大物一样的公司的股东大会，去不去也没啥意义。但我想，去还是不去，有意义还是没意义，这其实应该是由股东自己来判断。法律赋予股东公平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这是股东的最基本权利之一。现场参加股东大会不仅无可厚非，也是监管部门所提倡的。更何况与部分白酒企业好吃好喝招待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不同，参与这家大行的股东大会其实是无利可图也无饭可吃，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公司，谁又会去浪费半天去做这样一件事呢？所以对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这家大行就是股东意识总体淡薄，粗暴地剥夺了股东的基本权利。无可否认的是，从根本上来讲，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地方。这些大行前十大股东占全部股本的 95% 以上。这么多年来，其实几家大行的中小投资者都是没有办法进入主会场参会和提问的。中小股东那点细菌级的持股，从实力的角度确实也轮不到这些投资者说话。但其实这句话套用到招行，又或者套用到其他一部分大型央企上同样是适用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小投资者那点持股对公司市值造成不了什么影响吗？实际上，无论是什么出资成分的上市公司，我们这个市场中的上市公司都可以大致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把这些中小股东视作是刁民，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家大行就是这类型的上市公司。我们也可以简单把这些公司称之为衙门型的公司。管理层都是由上级直接派驻，他们的主要责任是维护金融或者说其他某一重大领域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管理层其实对行政级别差不多的大股东，比如说财政部、社保基金、国资委等等，其实也不怎么在乎。更何况你们这些毫无影响力的中小股东了。倒也不是说这类型的公司不值得去投。如果将来财政部或者说社保基金需要大行多分红，那么投资者投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收益率也会上升。但也确实仅能仅此而已了。而第二类的公司，其实他们打心底里也没有多重视中小股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根本也没必要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但起码在年度股东大会这些场合，表面功夫还是得做足的。 其实这一类公司才是我们这个市场的主流。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首要的任务都是要维护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其次是保障管理层的利益，甚至还要确保地方发展的利益。但对于股东的利益，那就往后再往后放一放吧。当然了，其实我这样说也并不完全准确。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的利益与绝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在维护实控人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提升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只有在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下，其实才能形成一种稳固而且持续有内生发展动力的现代企业架构。也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吧，我是越来越重视上市公司的治理和股权架构，包括在前几期提到的沃森生物的案例、中聚高新的案例，其实都是聚焦于公司的治理结构。如果公司的实控人、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对相关的投资要多斟酌。而第三类的公司其实也不用我多说了，就是那些真正尊重出资人、真正履行信托责任的公司。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但这类公司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可以说绝对凤毛麟角，可遇且不可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一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还有着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公司发生一点点小波折，那真的不是事啊。巴老曾经说，与坏人打交道，做成一笔好生意，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我想与一个不好的实控人、管理层打交道，甚至作为生意上的合伙人，你基本上不可能会有好的结果。选择好的、与你根本利益一致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给你应得的回报。而反之，你原来兜里的本金，很有可能就成了别人的收益了。当然了，要选择好的公司、好的管理层与实控人，这既考验我们的甄别能力，也需要时间的长期积累和观察。我相信通过长周期的观察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和实控人到底如何，其实我们作为投资者心中是有数的。好了，我们这次就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节目仅作为我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